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拜登就新变异病毒株情势发表全美讲话；英国军情六处警告中共同俄罗斯将改变地缘政治；习近平喺非洲大撒币系徒劳；法国媒体称中非盛宴已经结束；同中共较量，印度宣布追加提供疫苗俾非洲国家。北京反腐再划红线，查处官员的非法股份。学马斯克，微软 CEO 卖掉一半持股，套现 2.8 亿美元。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截至29号，新变异病毒株 Omicron 已经在全球五大洲出现，欧洲多国出现该变种病例，加拿大、澳洲、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均出现病例。在29号，拜登就新变种欧米克戎 Omicron 发表讲话，他说新变种令人担忧，但不至于恐慌，更多旅行限制和封锁措施目前尚不考虑。至今为止，美国尚未报告新变种病例。拜登政府正试图限制 Omicron 的传播。从星期一开始，美国对来自南非和其他七个非洲南部国家的旅行新限制生效。拜登在讲话中表示，将以科学和知识渊博的行动和速度对抗这种变种，而不是慌乱和混乱。科学家目前正在确定现有疫苗是否能够提供足够保护来抵御该变体。如果现有疫苗无法抵御新变种，美国将迅速采取行动更新疫苗供应。拜登还称赞南非科学家迅速向全世界通报新变种疫情的情况，称赞他和世界分享有关信息的透明度，提高了对任何新威胁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同时他又承认，该变种病株在某个时候进入美国几乎不可避免，但旅行限制措施给美国人一些时间。拜登希望新变种的出现成为新常态，并表示目前不会有更多旅行禁令。英国军情六处 MI6 负责人在11月30号警告，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同西方国家竞争的对手争相发展人工智能 AI 等先进技术，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彻底改变地缘政治。路透社报道，甚少在公众场合发表言论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摩尔 Richard Moore 对外表示，美国、英国、俄罗斯和中共等全世界的情报机关都正在试图努力应对在科技上取得的巨大进展。这些进展正在挑战着有数千年历史由人类主导的传统情报收集行动。他说，我们的对手正在注入金钱和野心来掌握人工智能、量子运算和合成生物学，因为他们知道掌握这些科技会给他们带来筹码。接下来十年内的科技进步可能会超越过去一世纪以来的所有科技进展。西方情报机构特别警惕的是，中共和俄罗斯急于掌握一系列尖端科技的力量。西方担心北京企图在十年内主宰所有关键新兴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和遗传学。摩尔表示，情报机构将要做出改变以掌握新科技。他说，我们不能期望复制全球科技业，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利用它。我们必须变得更开放，才能够维持保密。11月29号，已经近两年没出国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以视像方式出席了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并在演讲中构建新世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九项工程，并承诺向非洲提供10亿剂疫苗，其中6亿剂是无偿援助，向外界营造一个中非关系处于盛世的假象。但西方媒体从多个角度分析指出，中非合作的盛宴已经结束，幻想破灭时刻可能已经来到。习近平在会议上对非洲各国在九项领域做出承诺，包括推动企业增加对非洲投资，提供贸易融资额度，向金融机构提供授信额度，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发的特别提款权转借给非洲国家等等。 法国世界报近日以非洲与中国幻灭时刻为题报道，话中共同非洲合作的盛宴已经结束，对中共同非洲来讲都感到幻想破灭，花钱并不足以激发发展。文章提到，中非合作论坛每三年召开一次，2018年那次在北京扩大召开，尼日利亚、马达加斯加、津巴布韦、特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多国首脑都亲赴北京。相比之下，本届会议的规模小得多，非洲国家元首参与程度远不如前，仅以部长级工作会议召开。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表示，中共经营非洲二三十年，花了大笔金钱，从收买的角度上看做得很成功，但是近期采矿争议、劳工剥削、经济掠夺等问题，中共在非洲当地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感。中共在非洲的很多项目在经济上缺乏可行性，原来很多讲到天花乱坠的项目最后变成烂尾工程，变成了债务负担，成了影响中非关系的重要因素。另外，非洲一些国家民主化之后，对中共收买的独裁政府更加不满。 BBC 近日撰文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到非洲三国访问，试图为非洲国家提供一条不同的路线，说服非洲国家和美国达成的协议能够让当地工人受益，亦更可持续。外界分析，此举可能令更多非洲国家倒向美国。在中共承诺向非洲提供10亿剂接种针剂之后，印度当局在29号表示，将随时准备迅速向非洲发送更多针剂，以帮助对抗新变异病毒株。自由时报报道，中印关系近年因边界问题趋于紧张，双方在国际间的角力似乎亦转移到疫苗外交上。习近平在29号除了宣布向非洲国家追加提供10亿剂接种针剂之外，还承诺帮助非洲实施医疗卫生相关专案，并派遣1500名医疗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印度亦不落人后，印度外交部当晚亦发声明指出，此前已经向41个非洲国家提供超过2500万剂印度制造的接种针剂，现在亦已经准备好向受到变异株影响的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包括接种针剂在内，到时会透过国际接种针剂分配系统，或者由印度和非洲国家双方直接签约执行。印度外交部这次没有详细说明要捐剂量给非洲国家，不过官方强调，所有经过国际分配系统或有需要国家政府提出的请求，印度都会迅速给予回应。除了疫苗之外，印度政府亦会提供药品、快筛、医疗物品、个人防护用品等给非洲国家。中共当局反复再划红线，中共中纪委表示，已经有多名中共党员因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遭到查处，多地已经就相关问题展开专项整治工作。有分析认为，中共所谓的反腐是一种洗脑方法，是有多方面考虑和布局，中国老百姓亦已经看穿了它。中共中纪委11月28号发文称，党员干部和他人合伙经营非上市公司，可能导致公权私用，通过公权力为合伙公司提供便利，进而达到为个人牟利的目的。文章表示，这种行为往往隐藏住他们和不法商人的利益输送，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亦污染了当地的政治生态。中纪委要求各地完善信访举报渠道，以寻找线索。中纪委6月曾经公布，18大以来立案审查案件3855000件，查处贪腐4089000人，党纪政务处分3742000人，主动投案42000人，国际追逃9165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408人，追回的赃款是217.39亿元。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对大纪元表示，在中共内部有这么多人贪腐，是制度本质决定， 体制要官员贪腐，才能够达到层层级级人身控制。加上制度本身冇约束和制衡，冇监督机制，仲有利用人性的贪婪，所以中共统治肯定导致腐败。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指出，反腐对中共本身有杀伤性，但他的思维方式和正常人不一样。他用反腐来进行自我歌颂、自我塑造，将丑事当成好事。但老百姓都说，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中共他宁可亡国，亦不要亡党。但现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不亡党怎样办呢？他在一定程度上会做一个反腐的努力，做一些表面性的工作，但老百姓不吃这一套，已经看穿了他。继特斯拉 Tesla 始创人马斯克 Elon Musk 最近大量出售特斯拉股票套现之后，根据一份提交给美国证管会 SEC 的文件，微软行政总裁纳德拉 Satya Nadella 亦已经出售手上约一半的微软持股。纳德拉在两日内卖出838,584股微软股票，原先他持有近1,700,000股股票。这笔交易令到纳德拉套现2.85亿美元，根据 Insider Score， 这是纳德拉历来最大的一笔售股行动。微软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纳德拉卖出约840,000股微软股票是为了个人财务规划和投资多元化的原因，他致力于让公司继续成功，而他的持股大幅超越微软董事会设置的持股要求。分析人士表示，纳德拉售股的行动可能和华盛顿州从明年初开始对任何每年超过25万美元的长期资本利得课税7%有关。微软股价在29号上升2.11%，至每股336.63美元。在疫情期间，微软的业务甚至加速成长，因为更多企业组织利用微软的工具来加强远距工作。微软今年来股价大涨超过50%，纳德拉今年6月亦获任微软董事长。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